到了我们士师记跟路德记的倒数第二次，那我们今天跟下个礼拜我们会特别讲路德记。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还会再一次造一个团体照哈，所以先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次上课都会有个团体照，这样所以下个礼拜大家留意啊，希望每一个人你都能够出镜，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其实是让我更多的认识你们哈。那今天早上我们来一起要来看路德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当时要查考路德记的时候，我都没有特别的去算一下或者去看一下哈。我们今天要查考路德记的这一天是什么日子？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五旬节哈。五旬节的主日，五旬节。那我为什么要说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呢？哈，那我就跟弟兄姊妹先特别讲一下。你知道犹太人哈，一年三次要到圣殿的地方去守节。那我们很多次都提到，他们去守节的时候呢，有逾越节哈。有这个五旬节，也就是收割节，那还有什么呢？还有祝棚节，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而以色列的节期很多，不过这三个节期是在圣经上特别讲到以色列的男子哈，那每一年都要三次要去守节。那每一次去守节的时候，犹太人呢都需要念一卷的经书哈，就是圣经圣经旧约的圣经，那么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所要读的书卷是什么呢？就是路德记。哇，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非常的特别，今天又是五旬节，然后又要读什么？又要读路德记。哈，所以我们今天是跟在犹太人的一起，我们要来读这一个路德记。那等一下我还会继续再分享这一方面。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路德记。哈，那么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呢，我们先看到路德记的第一章。哈，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他就说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哈，那因此呢，我们在路德记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哈，那上个礼拜我已经给大家有一个一个图表跟地图。那在这个图表跟地图里面，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士师时代的一个年代表。那当然，有许多解经学家哈，把士师记的这个年代表，有的会有稍微有一点的出入。就比方说这一个路德记哈，有的在我给大家的这一个士师时代的年代表上面，讲到的这个路德记的时间点，可能是在主前1311年，但是也有一些解经学家提到这个路德记的时间点，大概是在1000哈，就是比较后期的时间。那我们今天所看的路德记，这个是在比较之前的时间，但实际上基本上来讲，因为圣经上并没有提到是哪一年，所以我们也并不是非常的确定是在哪一年。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士师这一个路德记呢，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是什么？士师的年代。好，那整个士师的年代大概是主前1367年到1050年的时候。好，那我们再来想到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说，路德记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章的经文，但是路德记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却看到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哈，这是一个 salvation。那么路德呢，可以说他是一个从咒诅走向蒙福的一个人，啊，走出了他的咒诅，的生命，他是一个走向蒙福的人。那么这个路德的婆婆拿厄米，哈，她也是什么？从一个好像 一个从咒诅到祝福里面看到，拉米也是从一个好像满手空空的，然后到后来他能够有这个孙，还要挂在他的名下啊。然后我们从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救赎的一个恩典。那我们就来特别思想一下哈。当我们讲到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恩典里面，就看到这是一个救赎的家。这是一个救赎的家谱，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到一下这个路德记哈，在路德记的第四章21节到22节，路德记第四章21节到22节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看哈，二十一节到22节的时候，他在这里说到哈，他说。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救赎的家谱啊，这里所提到的，从波阿斯一直到大卫，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王族的一个家谱，大卫的家谱啊，大卫王的一个家谱。那不但是看到是一个大卫王的家谱，我们再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啊，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说，撒门从拉合室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波阿斯、俄贝德、耶西跟大卫。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说到这一个家谱啊，这一个救赎的家谱，不但是一个大卫王的家谱。更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们提到这个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里面，一共提到了好几个女人哈。这个好几个女人，比方这里我们就看到有喇合氏哈。那我们知道喇合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提到拉合其实什么呢？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啊，其实是比较比较卑微的，因为她是一个妓女哈。那我们在这一个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些的女人哈，似乎来讲起来，耶稣基督里面所提到的家谱里面的几个女人，刚才我们提到拉合氏，她是一个妓女哈，犹大从他玛氏哈，生法勒斯跟谢拉这一个。他马氏呢，我们也看到他也是怎么跟他的这个公公哈有了这个后代，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家谱里面也提到什么，也提到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也大卫哈，他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哈，乌利亚的妻子，那么就是拔示巴，所以但是我这边稍微特别提一下，这个大卫从圣经上没有说大卫从拔示巴生所罗门，圣经上是说大卫是从乌利亚的妻子哈。生所罗门，那我们就思想到乌利亚的妻子这个拔示巴哈，在神的眼中，她是什么？她是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哈，乌利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一个义人。所以对神来说，神看这个拔示巴，神看他是什么？是乌利亚的妻子。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拔示巴很有祝福哈，他被两个男人来遮盖，一个是大卫哈，一个是他的原来的丈夫乌利亚来遮盖。然后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家谱里面哈，我们也看到什么？到后来就看到玛利亚哈，玛利亚是。被称为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是从玛利亚所生，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好几个女人哈。那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是路德。那么在整本圣经里面，以女性来写这个经书的，一共是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呢，一个是以斯帖，一个是路德。那我们看到以斯帖跟路德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是摩押人的女子，但是她什么跟一个犹太人结婚啊，后来回到这个犹大的伯利恒。而这个以斯帖是犹太人，但是她却什么跟一个外邦的君王啊，成为一个皇后，而且什么住在这个外邦人的之地哈。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是很不同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两个女子在圣经上，我们都看见这两个女子是让我们非常钦佩的。以斯帖是能够在抓住现今的机会，她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可以看见她拯救了一个民族哈，拯救一个民族。而路德，我们今天看到，当他认定决定哈，他要来投靠这一位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是在救赎里面有份的女人，哈利路亚。那我们因此我们来看到，在整个一个路德记里面，从这个救赎的一个角度里面看到，我们不但在这个救这个家谱上面看到这个救赎的恩典哈，我们也可以看见路德记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一个至亲的救赎者。救赎主哈，所以从路德记我们可以看见，在地上波阿斯是路德的一个救赎者，但是我们也从路德记里面看到，还有一位在天上的救赎者哈，那也就是路德记里面的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再一次我们来思想到哈，当我们来看到这一个路德记的时候，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哈，今天非常的特别，因为今天就是五旬节，今天是五旬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路德记跟五旬节，或者说跟七七节、跟收割节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在出埃及记34章里面，我们看到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啊。那我们也看到在生命记里面，跟我们特别也提到哈，他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子时候算起，共计77日。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个七七节哈，也是什么？也是一个收割的时候，要收割什么？出熟的麦子哈，他们的禾种就是什么？就是麦子，有大麦，有小麦哈。我们在立位记里面又看到什么？他说：“当这日你们要宣告盛会。”所以，在这个七七节、收割节，或者说五旬节的时候啊，他说：“你们要宣告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在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要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收割节、七七节的时候，这一个五旬节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什么？这一天需要有一个聚集的一个盛会，在这一天里面，什么工都不能做。好，在这一天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们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割尽田角，要什么？要来顾念穷人，也要顾念寄居的。好，这是一个收割节、七七节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好，那我们看到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路德记在这里说哈，拿厄米，路德记第1章22节，他说拿厄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所以正是什么收割节的时候， 正是一个收割的一个季节啊，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跟这个收割节的关系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刚刚我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节期的时候都要来读一卷书哈，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特别要读什么呢？就是要来读这一个路德记，好，那五旬节呢？好，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五旬节就是七七节，是也就是这个这一个逾越节之后，好，我们也看到说，在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也看到是主耶稣这个死里复活以后，好，这个一直等到什么？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呢，七七四十九，哈，安息日的次日算起这一个收割的日子，这个五旬节的日子，所以五旬节呢，七七节收割节就是一个什么大麦出熟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来读路德记，因为这是一个大麦出熟的时候，也是路德在那个时候，她跟她的婆婆回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刚才我们看到经文说到，正是什么动手割大麦的日子啊。那么，因为路德呢，在那个时候回到伯利恒，也认识了这一个财主波阿斯，成为他的妻子，所以呢，我们看到犹太人就用这个路德的一个故事来思念神在他们中间的一个恩典哈。那这两张照片，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五旬节的时候有多少人啊？这么多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诵读经书哈。你看到在这个地方有特别还有一张挂了一张。poster 在这里说到哈，Shavu 这个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是整夜哈，整夜都要来学习这个路德记哈，learning for woman 哈，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好，那我们再思想到五旬节跟教会中间的一个关系，教会其实是什么？是开始于五旬节。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就特别提到什么？他说五旬节到了啊，五旬节到了，那这个五旬节到的时候呢，这些门徒们他们本来是在这个马可楼上祷告的。那么五旬节到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因为反正犹太人就是五旬节，他们就要来到耶路撒冷，聚集在那里。突然之间，圣灵就领到他们，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他们就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今天是五旬节，好，所以我们也期待在今天有各个教会聚集的时候，我们欢迎神的灵充满，欢迎神的灵降临下来。所以五旬节可以说是一个教会的起头，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特别提到五旬节跟教会的中间的关系呢？那一天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有各处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在这里去守节。那从各处来的人呢？有从珀提亚、马代，就是各处的犹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守节。守节的时候，因为120个人的在马可楼上祷告的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说起方言来，说起别国的话语来。所以从各国回到耶路撒冷来的这一些人，听到他们的家乡话，听到这一个别国的语言，听到他们自己的家乡谈的时候，彼得站起来在那里一个传讲，一个讲了一篇的信息啊，我们就看见当天这一些人就信耶稣了，这一些人他们就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那一天信主的人有多少呢？信主的人一共有3000人，哈利路亚！而且在这个五旬节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也特别让我们看到说，这就是约珥的时代所提到的。那么这约珥时代 特别提到还有一句话讲到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因此我们看到教会是开始于这个五旬节，是圣灵降临，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就得救信主。但是我想特别提到一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到39节，在那个时候，这3000人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听到彼得在那里的信息分享后，他们说什么？我们觉得扎心啊，扎心啊，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做呢？好，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怎么样？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说，因为这一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并且怎么样？是要给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个五旬节，这一个教会，这个受洗啊，这些信主的人，这些人是神所招来的，是从不但是给你们，这是讲到在当时的犹太人，而且还有什么一切在远方的人都是被神所招来的。所以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有远方的人，都被神所招聚来的人。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五旬节的时候，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啊，当彼得在那里勉励他们的时候，那一天受洗的人就添了3000人。那么这些3000人呢，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凡物公用啊，他们凡物公用。那么，有人卖了田产啊，有人卖了家业，都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就是一个，也是我们思想到，刚才提到的，在收割节、七七节、五旬节的时候，神要他们能够顾念穷人。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恩典。所以圣经上就跟我们记载说，当时在家中、在殿中，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呢，是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思想啊，那么今天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啊，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那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章的，我们就先看到哈，这一个第13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他在这里说到，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哈利路亚。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一次哈，我今天看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在神的整个一个救赎计划里面，神的救赎计划里面，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但是她却在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啊，他们当犹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读路德记，其实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是古老的犹太人或者是犹太教的人，他们不读新约，他们也并不了解这一段的经文。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已经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人，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见说整个的圣经，神的一个心意多么的奇妙， 多么的伟大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好像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路德记，我们就看见这个路德哈，在他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教会的一个宝贵的地方哈。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就提到以前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今天我们远离神的人，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哈。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宝血，靠着他死里复活啊！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这一个耶稣基督就使我们和睦，就使我们和睦，两下合而为一。这个两下是什么呢？就是让犹太人跟信耶稣的外邦人两下合而为一。而且这个工作是谁来做的？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这里说，这个两下合二为一，成就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这个新人就是教会。哈利路亚！这个新人就是教会。好，他说这成就了这一个新人，两下归为一体，是与神和好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外邦人，好，两下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神给我们的托付跟使命是什么呢？好，这个使命就是要来传一个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要传给谁呢？好，他说这个福音是要给远处的人，也要给那什么近处的人。刚才我们想到五旬节的时候，神在耶路撒冷把什么？各处的人都遭聚回来。刚才我们的新闻里面说到，彼得在那里宣讲神话语的时候，特别说到什么？你们信的人要受洗啊！特别提到什么？你们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是神不但是要做遭聚的工作，遭聚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有一切什么在远处的人被神所遭的人。哈，哈利路亚！所以以弗所书这里可以我们非常的清楚能够看见，这一个新人就是这个教会要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他说这两下都是靠着什么？圣灵的感动，哈利路亚！圣灵的感动，若不是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啊！你看多清楚的提到，然后又提到说呢，今天我们这些人与犹太人不再是不搭嘎的人，我们是什么？同是同国。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并且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就是教会，有圣灵居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哈利路亚！那我们再思想哈，以弗所书还提到一节几一第三章第六节特别的宝贵。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个新人就是一个教会，那么但是呢？以前呢不明白，甚至于连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的标题上面说什么？从前门徒不知道神的心意，从前啊，这真的是靠着圣灵让我们能明白过来。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就在这里说啊，保罗在这里说，神给他的职分托付是什么？就是要把福音的奥秘能够解明出来。然后保罗说：“我深知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这个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说到，他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哈利路亚。但是中文还没有看见非常的清楚。我们看一下 NIV 英文的圣经里面，他说这一个奥秘啊，这个奥秘就是透过福音让什么呢？Gentile 跟什么？跟以色列人。我特别用红字这里讲到啊，with Israel 就是。让这些信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些 Gentile 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因着福音同为后嗣，同盟一体，同盟应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 真的感受到哈，我们今天来读路德记的时候，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去思想，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已经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他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是有份的。我们思想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路德记在犹太人都还没有接受耶稣，很多犹太人，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还不认识基督的时候，但是在圣经上已经让我们看见神让这个五旬节教会的一个产生是什么？这一个教会的产生，神也愿意这一个外邦人因着基督能够与犹太人两下合而为一，在教会的里面一起承担这一个托付跟职分，把福音要传给远处的人也近处的人，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来读路德记，我们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来为教会祷告，我们欢迎神的灵降临，我们欢迎神的灵来充满，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教会要什么？成为一个福音传播的地方，教会要能够让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所以现在是一个末后的我们常说现在是末后的时代，其实从使徒行传一直到现在2000年了，还是什么？还是末后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愿意教会要传福音，神愿意教会要把这个奥秘透过这个基督福音的奥秘，要透过教会让更多的人，让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能够进入，哈利路亚，让得救的人数能够增加，让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阿们，哈利路亚。好，所以我特别的兴奋，在今天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读这个路德记，能够看到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阿们，哈利路亚。好，我想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读路德记，但是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见路德记的重要，它的所表明出来上帝的一个心意。我们外邦人信耶稣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而且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以色列的情况，我们真的是什么？为以色列来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来读路德记，真的是有特别的价值跟意义。然后我们也真的能够思想到说，感谢神，在罗马书里面也特别提到，其实犹太人信主跟外邦人信主，这是一个同时在并进的一个 program。我们看到罗马书里面说，等到什么以色列全家信主的时候，这个外邦人信主的数目添满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全家要信主的时候，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个在同时并进的一个 program。我们也思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阿们，好，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那么因此我们要来看，再回头再来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为什么路德记这么重要，这么宝贵，我们从路德记里面能够学习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课。路德记，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路德记。那我们看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路德记1章1节就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到说，士师秉政的时候，当士师秉政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国中遭遇饥荒。所以我们从这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出现了两件事情。士师秉政，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士师记最后一章21章25节提到这句话语，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其实整个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就看到士师记的第一章 一直到最后一章，都是让我们看到士师记士师秉政的时候，在这一个循环的里面，就是怎么样？以色列人不愿意耶和华接受神是他们的王，所以他们好像是这个世界上一样，他们以色列中没有王，他们想要人的王，但是人的王还没出现。好，那么他们又不要神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看到士师秉政的时候，就是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士师秉政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第二个，我们看到，好，国中遭遇饥荒，你知道遭遇饥荒是什么样子一个状况呢？我们思想到在生命记里面特别给我们提到，哈，他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尽心尽意的来侍奉他，神必按什么时雨，哈，必按时降雨，降秋雨、春雨在他们的地土上面，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哈，那但是，如果你们受到迷惑，哈，偏离了正路，什么叫偏离正路？就是去拜偶像，啊，去侍奉、敬拜别的神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你们发作，他就会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啊，那祝福会速速的灭亡。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就是因为什么？就看到不遵守神的诫命，没有去侍奉神啊，所以饥荒就是什么？没有时雨啦，没有这一个春雨秋雨，他们耕种的时候啊，那个地土干裂哈，那个有这个干旱，有饥荒。没有办法吃得饱足，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们遭遇饥荒，就已经这一节经文就表明了在那个时代的一个状况。哈，那是那个一个饥荒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再看。好，那么那我们就来看，当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哈，这里特别就提到一个人，他就讲到说，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哈，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的名字叫以利米勒。哈，圣经上特别讲说，这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其实伯利恒这个以利米勒，他做了一个选择，哈，他这选择是什么？他就是从伯利恒搬到摩押地去寄居，哈，所以他的选择是从伯利恒搬开，要到摩押地。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伯利恒。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提到好几次提到犹大的伯利恒，对不对？好，我们看到那一个有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好，他来到这个这个利未这个少年的利未人，好，他从犹大伯利恒来。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利未人又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女子，好，为他的妾。所以，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看到好几次提到犹大的伯利恒。那其实士师记、路德记，我上次有特别提到，士师记里面要来替我们表明说，犹大的支派是神所拣选的，便雅悯的支派啊，不是神所拣选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在士师记里面看到好多次提到，比方他们打仗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谁应该先去打仗呢？说犹大支派应该先去哈，所以我们其实，在士师记里面看到很多的伏笔，都看到犹大支派，也看到犹大跟伯利恒。那因此，我们来思想一下伯利恒。伯利恒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粮仓，所以粮仓是 house of bread，表明什么？非常的丰富，啊，这是一个粮食的仓库啊。house of bread 也是什么啊？麦子出产非常丰富的地方，它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10里啊， 10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伯利恒呢，又叫做什么？又叫做以法他。所以在创世纪35章，我们可以看见，他说伯利恒又名以法他。那么这个伯利恒又名以法他，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诸城中是微小的。好，那但是呢，感谢主，那这个伯利恒以法他是当年拉结死了以后埋葬的地方。而这个伯利恒，我们现在也都知道，我经文没打出来哈，不过我想不用打，大家都晓得伯利恒是什么，是主耶稣的家乡，主耶稣的家乡啊，在伯利恒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伯利恒是主耶稣基督的家乡，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路德记里面讲到的救赎的家谱，跟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都看到什么？这个伯利恒的重要。哈利路亚。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亚以利米勒的，他做了一个选择，他是从这个粮仓，其实是从一个丰富的地方，好，搬迁到什么？到摩押地。那我们看一下摩押地。摩押呢，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罗德他有2个女儿啊，都从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那么生命记里面又告诉我们说到，摩押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了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我们就思想到，其实在民数记里面也曾经讲到，以色列人在实亭的地方，他们就与摩押的女子犯了淫乱的一个罪，在那里拜偶像。那么在这个民数记里面特别给我们提到，所以我们看到摩押人，他们是一个可以说是什么，一个罪孽的族群，他们的开始就是罗德跟女儿乱伦里面所生的后代。好，我们看见摩押的女子行淫乱，摩押的女子以前在拜偶像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押这个族群，摩押人其实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地方。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以利米勒在饥荒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选择。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好多次都提到饥荒。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圣经上说那地什么有了饥荒，亚伯拉罕就要准备逃到埃及去。好，那么看到饥荒的时候，人都是在缺乏的时候，在饥荒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出路。那我们今天看这个以利米勒，他在这个饥荒里面，他做了一个选择，他从一个粮仓的地方伯利恒，却移居到一个什么受咒诅的地方，就是摩押地。我相信在那个时候，饥荒不是只有以利米勒遇到饥荒，他说国中遭遇饥荒，所以大家都是在饥荒的时候。但是在饥荒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选择可能不一样，但是这个以利米勒他做了一个选择，他搬到摩押地去。我也相信有很多，大部分的犹大伯利恒的人，他们并没有做搬迁的工作。好，等一下我们再看。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是从这一个丰富的地方搬迁到了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好，那我们再思想哈，当我们今天想到伯利恒原来的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那我们也来看以利米勒这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通常都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那我们就看见说，以利米勒原来在希伯来人的名字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以利米勒就是神是他的王。好，那你知道当父母为他的儿女取名字的时候，通常都会有父母的心意在他们的身上，希望什么？神是他的王。所以我相信以利米勒他的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好像在这个孩子身上希望他能够明白到神是他的王。拿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甜的意思。如果我们读路德记第一章第 二十节的时候，就讲到说，拿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厄米。那个小子里面就说，拿厄米就是 sweet 意思，就是甜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一对夫妇，一个神是他的王，一个是甜的意思啊。然后我们看到他两个，后来他们生了，到摩押地去寄居的时候，他们得了两个孩子啊，在摩押地寄居得了两个孩子，就他们给这两个孩子的取名，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一个就是弱者，一个是衰败者啊，可见他们在摩押地的时候蛮辛苦的，蛮辛苦的。好，那我们就再看看的，从这里可以看见说，这个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在摩押地寄居，啊，寄居多少呢？寄居了10年。但是在这10年当中，所带给他们的不是一个丰富，不是一个富裕，啊，不是一个环境越来越好。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在这10年的当中，这个悲剧是什么呢？以利米勒死了。而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他们在摩押地10年的悲剧，就是剩下了三个寡妇，好，拿厄米、厄尔巴跟路德三个寡妇。换句话说，当年他从伯利恒搬迁到这个摩押地的时候，本来是希望能够躲过饥荒，躲过这个贫穷，本来是希望到摩押地以后可以发展，可以在摩押地的地方丰富，可是没有想到10年的当中，他几乎是什么，就是生命失去了啊，儿子失去了，所剩下的就是三个穷寡妇啊。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时候，拿厄米呢啊，已经没有丈夫了，没有儿子了。只剩下两个穷寡妇，三个人。这个时候，拿厄米也做了一个选择。刚才我们提到是以利米勒的选择，这个时候拿厄米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就是他要归回伯利恒。为什么他要归回伯利恒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在摩押地，在这块受咒诅的地方，啊，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哦，伯利恒就是粮仓啊。好，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我不晓得当这个拿厄米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多么的可以说是冲突跟复杂。好，以前离开这里。可是现在听到神在那里眷顾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选择，他要回到伯利恒去，他要回到这一个神所赐福的地方。虽然过去的10年，啊，他们离开了这个祝福的地方，但是现在在痛苦当中，在困境当中，在这一个穷乏当中，他做选择。我要回到神赐福的地方，所以他就带着两个儿妇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地图，我们看见当年这一个以利米勒啊，带着跟拿厄米从伯利恒啊来到了这一个摩押地。现在呢，他们要从摩押地回到这个伯利恒。你知道摩押跟伯利恒中间隔着什么？中间隔着约旦河。好，我们看到这个约旦河呢，河西跟河东。所以呢，我们看见伯利恒跟摩押，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河东的这块地方呢，就是这一个流便啊，马拿西啊，这个支派所在河东的地方。那么这河东的地方呢，好，有什么？有摩押，好，有摩押，所以他们先要从摩押这里要到伯利恒。其实圣经上说，从摩押到伯利恒，如果我们不看地图，我们会觉得这段路好像就是这样走过去，好像 neighbor 一样，但是其实不是的哈。从摩押到伯利恒也是一段很艰苦的道路，不是说这么平地就过去，他们还要什么略山呐、啊？要走很不这个很不平坦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拿厄米这个选择要回去的这个选择，其实也是一个不容易，而且 且是带着什么？带着他的媳妇啊，要准备回到这一个伯利恒去。但是当他带着两个媳妇要回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拿厄米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他自己要回到犹大伯利恒去，他想到他两个儿媳妇的时候啊，他就劝他的儿媳妇呢能够留在摩押的地方啊。为什么呢？他希望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娘家去，甚至于这个拿厄米还在那里说愿耶和华可以赐可以恩待你们，可以恩待你们。这个拿厄米就叫他女儿啊，叫他们能够回去，回到自己的娘家，回到自己的娘家。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哈，这两个媳妇呢哈，他们都怎么样？他们舍不得这个拿厄米，他们放声啊而哭，说我们一定要跟你回去。所以这个拿厄米就对他们就说，我已经年纪大了，我也不可能再生孩子给你们做丈夫啊。那就算有，你们也不可能啊，因为他说今夜也我也不可能因为有丈夫可以生子，又还要等到他们长大。所以这个拿厄米这个婆婆在这里就劝她的媳妇，你们就什么回你们的娘家吧。弟兄姊妹，在这里我特别想讲一下这个婆媳的关系哈。我们看到这个拿厄米跟她媳妇中间的一个关系是非常什么，是非常的亲密，是非常的好的。她两个媳妇都舍不得离开这个婆婆，听到拿厄米这样对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怎么，他们都痛哭啊，舍不得这婆婆。可见什么，拿厄米跟她这两个媳妇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好。那 我就想到说，为什么他们的关系这么好呢？这个拿厄米他看他的媳妇是什么，他看他的媳妇是什么呢？他看他的媳妇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宝贵啊。拿厄米看他的媳妇是什么？你看在圣经里面说，女儿啊，女儿啊，我的女儿啊，回去吧啊。他看他的媳妇是女儿，所以他们的婆媳的关系是母亲与女儿中间的一个关系。那我在这里特别分享一下啊，讲到婆媳的关系，我自己跟我的婆婆相处的时候，你知道，就说以前啊，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心里哈，跟婆媳，你看我们中国人哈，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婆媳的问题嘛。美国人的话是跟女婿的问题哈，丈母娘跟女婿，我们中国人呢就是婆婆跟媳妇的问题。那我记得就是说以前呢，我跟我婆婆中间有时候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有一些疙瘩的时候哈，哇，我就每一次都要来看路德记，因为一看路德记的时候呢，就提醒我路德跟她婆婆中间的关系。那就在有一次我看路德记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提醒我，就对我说，为什么路德跟她的婆婆啊关系这么好呢？因为他们是一个母女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呢，路德看她的婆婆好像她的母亲一样，她的婆婆看她什么，就是她的女儿。因此我就在此圣灵就提醒我说，你有把你的婆婆看成是你真正的母亲吗？是你真正的母亲吗？你知道那一次我被神提醒，圣灵提醒我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看我的婆婆，一定要看她是我的母亲。你知道，如果我看我的婆婆是婆婆的时候，很紧张啊，对不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啊。有时候你就看你婆婆的时候，你觉得而且那个时候我婆婆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紧张，你觉得你要好像要来服侍她，你有时候就觉得说不知道她会心里会不会高兴啊，会什么，就是说心里会有很多的纠结。但是在那一次我被圣灵提醒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如果我真的看我的婆婆是我的母亲的时候，我的喜怒哀乐，我应该什么，很开诚布公的跟我的婆婆来分享。我不应该是就是 婆媳中间哈，我应该把她看成像我母亲。如果我是我的母亲，我一定很愿意、很开诚布公的跟我的母亲来分享我的喜怒哀乐，分享我的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我的想法。那么，所以那次圣灵也就提醒我说，你要跟你的婆婆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交流、跟一个互动、跟一个想法。哈利路亚！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功课。那我感谢主。到后来，我跟我婆婆的关系，我也在上圣灵的课程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到，我跟我婆婆后来真的是什么，就是好像一个母女的关系哈。我就是从《路德记》里面学习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做婆婆的人，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姐妹，你是婆婆的，请你将你的媳妇看成是你的女儿。如果我们今天是做女媳妇的人，希望你也将你的婆婆看成是你的母亲啊，所以这一点，我特别稍微提一下。那我们就看到说，因此呢，在这个时候，路德，这个拿厄米跟他的媳妇啊，他是在爱里面劝他们，他的选择，把他要回去的一个选择，跟他的媳妇来分享。也愿意来成全他们，让他回到自己的娘家去啊。不过在这里，我先提到这个拿厄米的选择，还有这个拿厄米他的心态上面啊。虽然他现在要选择要回到伯利恒，不过在他的心理上面，他也有一个伤痛跟一个伤害。这个伤痛跟伤害是什么呢？就是他感觉到他的受苦，他感觉到他的自怜啊，我们看到有几节经文里面就可以看见。那么我们先看到第一章的十三节啊，第一章十三节说，后面说到，他说我为你们的缘故，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拿厄米在他心里面一个伤痛，这个伤痛是什么？他感觉到这是神在攻击他，神在攻击他哈。然后我们再看第一章的第20节到21节，这我们刚刚也稍微提到了一下，拿厄米就对他两个媳妇说哈，不是两个媳妇，拿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就对那一些伯利恒城就以前他的邻居啊，合城里面的人哈，哇，就看到拿厄米回来说，哇，这不是拿厄米吗？或者说这不是田吗？哈，可是拿厄米说什么？不要叫我拿厄米，要叫我马拉。马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苦的意思。他在这里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我们看见拿厄米在他里面的伤痛，在他里面的自怜，在他里面的一个不明白，他把这些责任都归着什么？是神在刑罚我，是神叫我受苦，我满满的出去。现在空空的回来，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我受到刑罚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年从伯利恒到摩押地，他可以感受到这是刑罚，这是受苦的这是受苦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一个路德呢？路德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路德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选择呢？路德，她不离不弃她的婆婆拿厄米，她舍不得她的婆婆啊，所以那个时候她的另外一个嫂嫂已经回去了，但是路德舍不得她的婆婆，所以我们看见她做了一个选择，因为她舍不得她的婆婆，她做了这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哈，路德就跟她的婆婆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在圣经里面的名言。这一句话，路德的选择， 我们都记得，我们提到说太不简单了，因为她在这里，她舍不得她的婆婆，她也看见她的婆婆的信仰，也成为她的一个信仰，所以她在信仰上，她去认定，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换句话说，这个路德做了一个选择，她要选择跟她的婆婆，她要选择她婆婆的信仰，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还要说啊，路德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不太明白，但我绝对相信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对他做了这样子一个感动。他不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说了什么？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弟兄姊妹，你知道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没有国家耶，还没有国家，他们都是什么？各个支派，他们都是什么族群，并没有一个国家。但是路德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信心，他是一个有国度观、有远见的人。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好像在路德那个时候，从他的眼光、从他的心里面，他已经有看见了一个国度，看见了一个国度，看见了一个弥赛亚的国度。虽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他自己还不太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国的观念，有一个国度的观，所以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选择他婆婆的信仰，他选择要跟他的婆婆回到伯利恒去。哈利路亚！因为这一个选择，我们就看见路德就抓住了一个机会。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正是要收割的时候，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么这个路德他来到这里，他就抓住了这一个割大麦的时候，他没有说我回到伯利恒。他跟他婆婆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穷困，他们是这个没这个拿厄米特别讲，我空空的回来，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何等的贫穷。但是路德却在这一个割大麦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一个机会。哈利路亚！他不但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个选择，他要定义跟随他婆婆的神啊。我们看到他也在这个时候，因为这样选择回来的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一个机会，他就跟他的婆婆说。我怎么样？我们两个人不能就在家里这样子。他什么？他就去工作。他要去什么？他说我要去拾麦穗。他就来到波阿斯的这个家，这个田里面去拾麦穗。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路德，他有一个爱的付出，也有一个信靠。他就来到波阿斯的田里。我喜欢圣经上说的这句话。圣经上第二章第三节说到，他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所以这张图是非常有名的。拾取麦穗，他说恰巧恰巧，哇，真的是天上的救赎主为他开了这条路，恰巧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怎么这么奇妙？你不能不说在就是什么神的一个安排跟预备，他来到这个田里面来拾麦穗。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去拾麦穗的时候他殷勤做工，所以圣经上说他在那里殷勤的做工拾取这个麦穗基本上他怎么样？从早晨到如今没有怎么样的休息，他非常努力的、认真的去拾麦穗。你知道，一个勤劳的人一个肯做工的人也是什么必能被看见。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波阿斯呢就注意到了这一个就注意到了这一个路德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波阿斯就注意到这个路德，所以呢，波阿斯我们看到波阿斯在这里也有他的选择。波阿斯是什么？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一个财主他是一个大财主，圣经上说。可是他心中有神，我们看到他这个心中有神的这个财主，所以他是一个愿意，因为心中有神，他就关心他的仆人。他从外地他说。 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就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他从伯利恒来到这个田间，他就对他们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所以，我们知道波阿斯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他来看他的这些仆人，这些割麦穗的人，我们看见他关心仆人的一个财主啊。然后呢，因为关心，因为这一个心中有神，我们也看到神也让波阿斯有一个敏锐的心态，有个敏锐的眼光，他就注意到这个路德啊。所以呢，这个波阿斯不但注意到这个路德啊，他就特别什么，他的选择里面，他就愿意啊，无形中好像就去照顾这一个路德一样。我们就看到圣经上面哈，特别讲到这个波阿斯就路先好起初的经文，我们都看见，他就特别眷顾这个路德，就对他说：“你看他这里称他是女儿啊，可见波阿斯年纪是比路德大很多哈。”他对他说：“女儿啊，好，不要再去别人的田里拾取。”你就留在这里，与我的仆人在一起。他也吩咐他的仆人，不能够欺负路德啊，能够尽量的让这个路德在他跟他的仆人在一起的时候，要有这个同等的待遇啊，也要而且特别的厚待他。所以这个路德就说：“我是一个外邦人呢，你怎么这样来对我呢？”他不明白，但是这个波阿斯对他说什么？哈，这个波阿斯就对路德说：“自从你丈夫死了以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且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别人都告诉我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哈，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哈利路亚！这个是波阿斯对路德所说的话。他看见他的好行为，他所行的，波阿斯都看见了。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从路德身上学习到，他做这些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从他心里做的。他不是说我今天特别要做这些事情去吸引、去影响波阿斯看见，乃是他把好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神就让波阿斯能够看得见他，能够纪念他，能够顾念他。波阿斯在这里说：“你来投靠耶和华，哈，神的翅膀底下，你要满得他的赏赐，哈利路亚，满得他的赏赐，因为你来投靠神，哈利路亚。”那么波阿斯就特别的关照，不可以欺负他，而且要什么？多留一点麦穗给他。好，你看他，这是波阿斯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他顾念他。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一个，当这个时候，这个波阿斯非常顾念路德，让他在他的田里面，哈，能够不但能够得着丰富很多，哈，而且呢，他还怎么样？特别让波阿斯可以在跟他的仆人跟一起来吃饼，好，所以何等的顾念他。那么因此，路德在他的田间得到这么丰富的时候，路德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她婆婆就对她说：“哎，你今天去哪里拾麦穗啊？哈，你在哪里做工呢？啊，愿那过去你的能够得福，因为他看到路德把这些丰富带回来，又把所吃的饼哈，也能够什么，也能够剩下的啊，或者说还有多的，就带给她的婆婆。所以她婆婆就问她说：“哎，你怎么会这么奇妙？今天有这么奇妙的事情？”这个路德就对她的婆婆说：“哈，她碰到的这个人是这个波阿斯哈。”然后呢，她就路德就在这里对她的婆婆说：“哈，她说这个人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哇！这一讲的时候，拿俄米就对他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 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你就跟着他吧。好，他说这才为好。我们看到圣经上说，路德就跟波阿斯的使女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跟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一个路德，为什么今天路德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份？为什么这一个路德啊？我们今天要来读路德记，我们看见路德在也做了一个选择。你看，在极其穷困贫穷当中，他没有选择要离开他的婆婆，他选择跟他回去。在贫穷当中，他做的这一个选择，与他婆婆回去，是因为他看见他婆婆的神就是他的神，他的国就是他的国。路德这一个外邦的女子，她做了一个选择，她要来投靠神。所以就像波阿斯所说的，你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你要什么？你要得福气。哈利路亚。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就看见说，从路德记里面看到这几个方面，我们感谢神。在这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读路德记，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五旬节是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教会，圣灵降临让这个教会能够开始，圣灵的降临看见一个福音要被传开，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那么现在从使徒行传，从教会开始一直到如今，教会还没有结束，教会要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神给教会一个托付，一个使命，要是基督的福音，福音的奥秘要显明出来。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要因着耶稣基督和犹太人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教会，有神的灵居住同在，要把福音从近处远处都要传出去。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见，把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福音要广传，我们愿意跟犹太人一起领受这个福音，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我们也从路德记里面看见说，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在神的计划、神的救赎的里面，这是透过圣灵所成就的工作。然后我们看到路德的选择，路德能够选择在难处当中，他选择在要来选择跟随这个婆婆的信仰，也就是来跟随，选择要来投靠耶和华神。路德在难处中间，他做的这一个选择，给他带来后来的祝福。所以从路德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其实是一个走出了摩押的咒诅，走出了一个摩押地，现在是进入到神的祝福、神的里面。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可以思想到，我们人在难处当中，在饥荒当中，在穷困当中，我们可能都会碰到要做选择的时候。但是愿意神帮助你，帮助我，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多么好，神是你的王，可是他没有选择在那个时候来投靠神，他选择走自己的道路，从粮仓，从伯利恒搬到咒诅的摩押地。拿厄米，他的名字是甜，但是他在难处当中，他没有看见可以靠着神变成甜美，反而在难处当中，我们看见他怎么，他在那里受到伤害，他在那里感觉到自己的刑罚，他从空空的出去，满满的出去，但是空空的回来。不过还好，感谢主，在他难处当中，他选择要听见神的祝福，他要往 祝福的地方去。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你在什么情况，你的选择是什么？但愿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选择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就欢迎你透过路德记再次让你的灵浇灌下来，主，让我们的灵，我们的灵里面不但被你感动，也让我们能够承担起教会的托付跟使命。主，让我们真的愿意哦，主，将这一个福音，将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恩典存放在我们的心里，也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能够传递出去。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一间的教会，今天都能被圣灵充满。主啊，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也让教会愿意去顾念寄居的，顾念穷人，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好，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